好，阿弥陀佛。下面的话，我们继续来辅导，藏传净土法。那么今天的话，讲到的是第六课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六课，继续呢，在宣讲藏传净土法当中，现在还是涉及到的这个三殊胜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所学的内容是涉及到善根不为他缘所坏的正行无缘殊胜。那当然，今天的这一堂课啊，前面呢也是讲到这个正行无缘的意义。啊，从我们文思净土的角度来讲，就是说要一缘专注。那另外的一方面呢，要有一种对法要一种特别强烈的希求心、好要心，精进的去求取佛法，那么就能够得到它相应的功德和利益。那今天这里呢，继续这个内容啊，继续这个内容来进行宣讲，就是主要是在这个律藏当中啊。在律藏当中，他也是这样说的：比丘日升起，乌鸦出叫声，农夫耕田地，猩猩啼哭，是故当惊情。这段的内容呢，实际上也是在策立啊，我们作为修行人对正法呢，一定要精进的意思。那它的含义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比丘日，就指的日呢，是指的太阳的意思。那实际上是把佛陀呢，就代指的是佛陀比丘。它呢出现于世间，就好像呢太阳出现于世间，照耀世界，那会所有的黑暗的话都会遣除无余，并且呢所有的万物呢会复苏，那就会有一种呢蓬勃生长的机会，实际上就指的是佛陀出世会给呢整个世间或者乃至于整个轮回带来呢种种的圆满。那所谓的这个乌鸦出叫声啊，当然这里呢做的比喻好像是。把这个善知识宣讲佛法的声音呢，就是比喻成是乌鸦出叫声。我们一般汉族人的习惯当中啊，总觉得这个乌鸦叫声呢是件不吉祥的事情。其实呢，在佛教当中啊，就是这个乌鸦发出的这个的这个声音呢，在佛教里面这个啊字呢，有代表的无声法意的这种含义。所以呢，真正的这个具象的善知识，如果要想让众生超离轮回、解脱轮回，那么必须呢要宣说，般若智慧的这种无我的这样的无声的这种法音，所以就代表的是无声的法音的这个含义啊，用它来代指善知识所宣讲的妙法。那这个农夫耕田地呢，表示的是具有这种，看原文当中我还是要把它念一下啊。太阳升起呢，是指佛陀出现于世间；乌鸦出叫声，是指呢讲经说法的上师善知识宣说正法。农夫耕田地，表示呢具有福德的施主涌现；猩猩啼哭，意为呢此时诸魔不欢喜。就是这个农夫耕田地呢，主要是讲到这个施主，就是护持三宝的这样的这个施主。那么实际上，农夫耕田，他就可以得到这个粮食。同样呢，这个田地代指的是三宝的福田，农夫指的就是护持三宝的施主，他在这个依于呢三宝的福田中播下这种善根的种子，就可以呢获得快乐的这个果报。所以说，在这个三宝诸事之间，肯定呢是有一些呢这个施主长者来呢这个护持佛法护持三宝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依靠这个三宝的这个作为他的这个福田，自己也能够增长善根，获得呢今生来世的一种暂时安乐，乃至于究竟解脱的这个果。那么这个三宝呢，也能依于施主的这样的护持，而呢再在的这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文思修行，使得佛法呢长久住世，它互相之间呢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因缘。那最后这个猩猩啼哭的话，当然这个含义就是指的是因为三宝住世，有缘的众生呢得到法的利益，所以说呢魔众不欢喜。而呢，制造种种的违缘啊，制造种种违缘。所以，其实我们说，作为从这个上师善知识的角度来讲，宣讲佛法的时候呢，他会遇到种种的违缘。那么从这个听闻者的这个弟子的身份来讲， 他闻思佛法的时候，也会遇到种种的违缘，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你获得的这个法殊胜，那么就意味着你从轮回当中出离的机会就越多，那这样的话，他你的违缘就会越大。哎，他总是有一些障碍呢，障着你，然后呢，或者说依靠这种强大的善根力，也会呢使得自己的往昔的这个恶业呢有一种提前成熟的，乃至于重罪轻报的这些相，那表现出来的话，就是在身心两方面会出现一些种种的这种麻烦、困难、违缘、障碍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懂得，就是我们获得这种般若波罗蜜多的甚深境界的话，其实呢，这是魔王最害怕的一种，因为这是呢所有的这个唯品的直接对治法。那法越深的时候呢，魔王的阻扰越大，所以这个时候修行人他会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他有时候是在自己的心态上，比如说就产生自己对这个上师对自己所学的法呀，就产生一种怀疑。觉得这个法或者这个上师呢，跟自己并不相应，并不是呢最好的一种修行的方便，然后就有想舍弃或者说呢想改变的各种各样的一种就是心态会出现。有的时候呢是反映在这个外在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身体上，一学佛的话就会身体就会生病种种的这种感受这样的痛苦有的时候呢，又是反映在其他的一些对境上。要是不学佛还好，一学佛呢，工作也出麻烦家庭也出了麻烦生活也出问题就是它会表现的方方面面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你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坚持，能够更加精进的去，这个在佛法上面呢继续去圆去的话，那么这个魔障的话，过一段时间它自然呢就会远离。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对佛法升起怀疑，对上师升起邪见然后自己觉得是不是不学佛比较好一点？确实，我们以前是遇到一些实际的这种例子，真的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等于是这个被魔所转了嘛，那么这个你这个彻底放弃之后的话，一切呢倒是恢复于平静，恢复于呢这个原来正常的状态，但是呢你跟三宝的话也就永远失去缘分了，这一点也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主要在这个道理上沟通的意思呢，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就好像每个人都特别明显就涌现出这样的一个现象，关键的话就是要明白呢，出现这种现象，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认知就是大家一定要懂得，那个我们修学佛法的话，并不是说好像就这个万事亨通啦，就是什么都顺利了，这个并不是说是佛法在最初学习的时候佛陀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承诺。因为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呢，就讲到的这个轮回呢，它是痛苦的。它的因呢是这个业惑和烦恼，然后呢，如果你要想通过想断除轮回的这个苦因和苦果的话，必须要经过解脱道的这种修道。那么这个修道的方便，修道的过程呢，就是有这个种种的这些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些种种方便，最终呢所获得的这样的涅槃的自信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佛陀第一转法轮其实就讲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四谛的道理。而并没有说你学了佛之后，你身体就不会生病了，然后你就不会，你方方面面就会顺利了，你什么都会好了。这些的话，我们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借用三宝的力量呢，当自己增上福德的时候，那么会体现出来呢，在世间当中也是比较，显现的就是比较顺利的福报也不错姻缘也挺好这些相。但是的话，真正的修行人，他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不求的，这并不是作为他主要祈求的一个目标，因为他的目标始终是落在解脱上。那对于暂时生活当中，说我生活顺利也好，生活不顺利也好，我生病了也好，没有生病也好，我这个遭到别人诽谤了，还是遭到别人赞，还是遇到了别人的这个赞叹，我的工作顺利不顺利，这些的话都是正常的现象。每一个修行人在修行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好好坏坏的这些现象，这是正常的。因为佛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说你身体再不生病你不会遇到任何违缘你不会遭到别人诽谤，你的事业一定会春风得意，这个不是佛法的目的。 也不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目的搞清楚，因为这个涉及到说我到底学佛是想求的是一个人天福报呢，还是说我学佛呢是为了获得解脱，这两个最大的一个根本的区别点就在于你自己的发心到底落在哪里。那如果是明白了这一点呢，那其实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很多委员呢，你就在心里面的话，你其实就很清楚，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并不是好像这个因为学佛的话怎么样就让我这个倒霉了呀，不顺利了呀，或者出现一些呢我根本无法去接受的，就是没有想到说啊，本来学佛呢是想让我过得更好一点，结果呢现在学佛了出了这么多的麻烦，那我为什么要学？那其实这种想法确实它的基点上是落在人天福报的基础之上，这种基础之上学佛呢，那最后给你带不来生活胜利的话，你肯定会舍弃的，那你肯定会舍弃，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如果发心就是在这个基点上的话，那只有就是说你想舍弃呢，那你也只能是舍弃了，我们就没有什么办法。那但是的话要知道真正的这个佛法呢，就是世间的福报其实它是可以给我们带过来的，但是这个因缘的错综复杂性呢，我们很难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思维啊，用一个很粗大的这样的啊，如果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这种很简单的一种构架呢，来去描述这个因果的这样的一种奇妙性。因果是特别复杂的，所以有些人呢他的感受上就觉得哎不对呀，说我学佛了之后我特别的顺利啊，所以我很感恩三宝，他就越学越有劲儿。有些人的反应上面呢，这就是啊，这个学佛了之后我确确实实就感受到了现在啊我们这个法本上描述的这种啊好像委缘四起的一种情况。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话他的因缘不相同，他什么时候是这个导致于他的恶业先成熟啊，然后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种种种种的原因呢，所以他每个人学佛之后的这个外向上的表现呢都不相同，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里跟大家呢再一次的说，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明白呢，其实我们在学佛修佛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一些那个有时候就是遇到这个顺缘，有的时候呢就遇到种种的委缘，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觉得好像自己学佛出问题了，或者是没学好，或者是上师的问题，或者是法的问题，或者是觉得自己哪个地方出问题，其实它有时候它就是很正常的必经之路，你必定会经过这一点。你想呢，菩萨如果是真的走大乘道修集这个六度万行，他如果真的要是在三个无量劫当中去修集的话，他一定是要有对境的呀，他必须要有这些让他去修六度的对境，他才可能成就佛果。那怎么可能说在整个大乘道的修行当中的话都必须是一帆风顺修过去，这才是对的啊，这才是正常的。然后呢出了一点委缘的话，这就叫不正常，这种讲法呢本身就是不合适的，就是本来就是不合适，而且它与轮回的本性呢本来也不相符啊，轮回本来就是苦性的啊，那所有的人学佛不学佛的话，那在轮回在他还处在轮回当中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就是人类的特征嘛，苦乐参半的一种方式呢来度过，所以他怎么可能说不遇到任何的违品呢？其实这一点的话如果挖到这个根子上的话，一个方面的话就还是属于我们的常识所导致，就是所有的人呢一个方面天性上都有一种避苦求乐的心，那么他这是他的一个天性，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常识，所以呢他就想获得快乐的时候他就想永远拥有远离痛苦的时候他就想永远不拥有这种常值的这个想法，就是不改变的想法，根本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每一个法，我们的身心，所有的外在的山河大地、七情万物，这个从古到今的话，那每一个法呢，它自己的自本体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一个自性，所以它的粗大分的话，必定会显现一种无常。那我们在像我们从这个就是说。世间人的话他都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规律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天下的一说到这个合久必分啊，分久必合呀，高极必堕呀，聚集必尽啊有生必有死啊，这是名言中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啊，春夏秋冬花开花落谁都没有办法去阻挡，这是他的一个无常的自然规律。那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时而遇到好事儿，时而遇到坏事儿时而呢是处在一种 顺缘，时而呢又处在一种逆缘，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本性，就是如此的。我们相续中的阿赖耶识里面含藏了无量无边的这个善恶业的习气种子啊，那么当它这个体现出来，就成熟出来了之后，反映在这个外向上面的话，那你肯定就是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好好坏坏的事情，这都是很正常的啊，这都是很正常。而且呢，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啊，像现在产生的，我们这里不是讲到说这个魔障的问题，其实主要的原因当然呢，是因为我们只遇到正法。那从这个魔障的角度呢，就你马上就要从轮回当中脱离了，哎，你马上就要获得呢真正的不是这种轮回的有漏苦乐的一种相状，就获得涅槃的这种解脱大乐，它确确实实再不会有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怎么能说啊它一点违缘都不出现呢？啊，这个都说不过去，对不对？啊，这就说不过去。那我有时候我们也是讲到嘛，啊，你要是去到一个好的地方。那你在这里的话，实际上还欠了一些账，你还这个，就是说账还没还清的话，那走之前人家可不是得要找你来还，这个我们当然说的是比较世俗的啊，一种老百姓习惯说的通俗的一个语言，但是大概的这个思路呢，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在，还有它一定的道理在，所以学佛的过程当中，这个只是一种，暂时的一个过程呢，暂时的一种现象。对于初学者来说呢，了知这个道理很有必要。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总体上来说，这个学佛，它是在哪怕是你听闻了一句的这个法义的话，前面也赞叹了这个闻法的功德。哪怕是听闻了一句的法义呢，那都使得我们遣除相续中无量劫的罪业。能够增长呢无量的这个功德，那你这样的话，你的这个罪业不断的遣除，就是通过长期的学佛哈，这个业障呢不断的清净，功德不断的增长，那自然它体现出来遇到的违缘呢就会越来越少，遇到的顺缘呢，它的这个就像上弦月一样，它就会越来越明显。但是你需要让它有一个这样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那总体角度来说，学佛给我们带来的呢，绝对是利大于啊，就是利益是最大的。然后呢，这个弊端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消业障的过程，显现出来好似是外向上的话遇到一些违品啊，遇到一些麻烦呢。那么这种的话，但是这种付出和这种这个经过这种委员的一个身心的磨练呢，我们通过。这个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利益特别大啊，就是可以消尽自己无量劫的罪业不说，而且如果说我们在经过这些违缘的过程当中，你还能够学会运用佛法将它转为道用的话，那更加的事半功倍，它就整个这个违缘就变成一个好事情，就成为你圆满资粮的那种因缘了啊，就不单单是一个还债的问题啊，就是变成一个圆满资粮的因缘，所以大家要。换一个角度呢，去看待自己周围发生的或者自己呢发生的一些好好坏坏的，因为学佛之后出现的，有的时候暂时出现的一些矛盾啊、麻烦呐、等等的这个违品这个自己当这个经过的过程呢，这个心肯定是不开心的，是很难受不是很舒服。但是的话，它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说。那么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是非常是有必要的，那非常有必要。所以大家在这个认知上面，如果有一种改变，那这个心态上呢就会调整的比较好。然后不管呢，在我的这个身边出现了好的事情那我当然很开心，感恩三宝。那出现不好的事情的话，那我同样还是很乐意的，坦然去接受，同样感恩三宝。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修道的缘故，所以呢，出现了这样的唯品，我可以把它转为道用，就直接呢，使得它变成了我一个修行的资粮啊。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些高僧大德啊，就曾经讲过这个很通俗的一些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些小例子啊，这个比喻啊，就是好的修行人啊。就每个人修行人的这个门前呢，都有一大堆的粪便，那么这个不好的修行人的话，他这个看到自己门口被堆了一堆粪便的话，他就会很愤怒，说为什么这是谁这么没有素养在我的门口的话堆了这么一大堆的粪便， 啊，又臭又难闻啊，这个而且堵在我的门口上，他就会很不高兴。那好的修行人的话，他就那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去探究到底这个是谁把这个粪便啊放到自己家的这个门口，那么他就会拿起铲子啊，拿起这个小车，把这个粪便呢铲到自己的后院，然后呢铺在这个花园里面啊，来年的话就长了一院子的这个花。实际上，这些粪便是它的这个花的最好的养料。这个意思，这个公案倒是啊，就是描述的出来时候是一个非常形象性的、很简单的一个小故事。但是它的意义上面，就是说，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他会懂得，就是这个你，其实的话，就是换句话来讲，那粪便越多，他后院的花就开得越旺。是这样的，就实际上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如果真的遇到很多的这种委员啊，如果你能够有一种以一种修行人的这个心去对待他的时候呢，那么你的成果、你的成就就会越高，是这样子的，啊，你的成就相应就会越高。所以有些修行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磨练越大，那么他的这个福报就越大，他的成就就越快，这是成正比的啊，这是成正比的。也是个非常好的事情，那是，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用一个修行人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哎，我是去抱怨呢，还是说我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修行的养分？那就全凭你自己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道理呢，大家呢，就是我们终归是跟一般世间的凡夫人的这种想法是不一样的嘛。修行的话是有，主要是依靠这个佛法的力量呢，来滋润自己的相续，来摄持自己的心，来护持自己的见解。那你在这样的一种佛法的这个，就是它的这种力量之下，在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所看待的这个方法、处事的态度都会是不相同。那么你最终所得到的果也是不相同的，那是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前面。也是讲到的啊，就是，在文法过程当中啊，经常呢会出现的一种状态。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让自己的心对佛法产生一种勇猛的这个心，坚持不懈啊，非常的这个勇敢。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那么这些魔障自然的话它就会退缩啊，它自己的话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那下面的话就是讲到说，如今呢。佛教趋于隐没之时，人们十分缺乏正法甘露，犹如遭受干渴逼迫一般。啊，佛在这个《涅槃经》中说：“阿难，莫哀伤，我于未来时化为善知识，饶益汝等众。”啊，那么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话，我们看起来佛法呢，正在已经接近呢，趋于在隐没的这个结尾了。其实现在真正的来说啊，佛法并不是处在鼎盛时期。他已经呢，这个再往后的话，就开始逐渐进入到形象期，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批啊佛弟子的话，还算是很有福报的。为什么呢？一个方面呢，就是真正的正法还住世，我们还有真正的借用这一世好好的努力的精进修行的机会啊，还有获得解脱的这个机会，这个是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其他的其实就不用考虑那么多。啊，这个生活当中的啊，这些琐琐碎碎呀、是是非非呀，其实我们真的不用特别去计较那么多，只要法在，就没有问题。而且这个法现在还是真正的可以带来解脱的正法，还没有到形象期啊。那么这个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啊，就像这个就是说黄昏的，马上已经这个夕阳的这个西下的这个太阳一样，时间是很紧迫了。但是抓住这样的机遇的话，同样。在今生当中还是会有解脱的机会，所以，我们的这个机会并不是特别多。那么，在这个人们十分缺乏正法甘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那么就如同什么呢？遭受干渴逼迫一般其实是这么一种状态，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说在这个时候是尤其是需要佛法的佛法最主要。那你看，大家其实都是在世间有工作有生活的人。那么你们自己也能够感受到，现在这个末法时期的话，当然这个物质上面呢是一点不是怎么样欠缺，都是这个就是生活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保障，这个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的话，精神上的这种快乐，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充实的话是很匮乏的， 还是很匮乏的，所以只有，尤其在这个时候的话，佛法的这个力量呢，确确实实是能够让人的这个心呢，变得非常的丰富，变得很圆满，让人的这个善心呢可以增长，乃至于呢，最后还可以给人带来究竟的这个解脱，它的这个力量呢不可思议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现代社会的就是现在不管年轻年老的，有很多人呢对佛法很有兴趣，因为确确实实人们发现，单单依靠一个物质享受是绝对不足够的作为一个人，他跟旁生的区别就在于他不只是希求，只是能够吃饱喝饱就可以了所以他才跟旁生是有一个鉴别在那里。那如果是从一个动物的角度，它只要这辈子能够吃饱喝饱，它就很满足，它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一种什么精神质量上的需求。但是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物质生活，确实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那我们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就自己也在享受这个特别现代的就是我们说现代科技的这个发展也在享受这样的一个物质的条件，那么是很感恩的。但是呢，除此之外的话，作为人来说呢，他精神上的这个质量实际上是作为主导，始终是他的最主要的一部分。然后呢，物质的这一部分保证是作为他辅助的一部分。那这个肯定是一个没办法推翻的一种定论所以说呢，这个尤其是作为佛教徒来讲，在自己遇到了如是殊胜的这些佛法的时候呢，那就更加显得这个珍惜。所以佛陀呢，在这个《涅盘经》，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说现在末法时期的话，佛陀的色身也实现的呢，已经这个去入到这个融入法界当中，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办法亲睹呢这个佛的这个真正的这种色身。但是的话，末法时期是不是就没有三宝能够互用呢？其实真是这个《涅盘经》的这个校正就是说明《涅盘经》的校正说明，其实，在末法时期真正具象的这个善知识真正具象的善知识的话，也都是佛的化现，它是以呢化现为善知识的形象来度化呢有缘的众生。所以，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这个佛陀的尊严，但是呢，能够在具象的这个善知识面前去听法，就如同呢看到佛的化身一样，也就如同。是在佛的这个面前呢听闻正法，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个力量，还是一样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呢，应该要对于末法时期自己所依止的这些具象的善知识，也要有一个珍惜难得的心，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觉得好像上师就是个老师嘛，上师的话就是个长者，或者就是他的话这个就是反正就是。给我宣讲的这个佛法呢，我们他自己的话也没有把上师作为一个非常珍惜难得的一个对境来对待。其实这一种的话，这种想法呢是不太到位的，还是不太到位的。那我们说起来，你像上师引用的这个金刚藏序当中的这个校正也是讲到在未来末世呢，末法时期我现凡夫相就是显现的是一种凡夫的这个形象，那么现种种方便，就是以种种方便呢来度化众生。那么实际上的话，这个就是呢，上师金刚持佛的一种，那就是上师与这个金刚持如来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呢，所以物观为别体不要把它呢观为一个好像呢一个是凡夫，一个是佛，观成这种分别的这样的一种形象。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当然在这里的话涉及到这个属于视事如佛的这个道理呢，可能很多初学者的话，他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把上师视为佛我们是从呢在这个真正的这个这个心性本性的角度的话，其实上师的功德与呢佛陀的这个功德呢没有任何的差别。那只是说呢，上师没有佛陀的这种32种相好，那这个原因的话也是跟弟子的这种。那末法时期的这个弟子有缘众生的他的这个功业和这个福德力呢有关系，所以呢，在这个佛陀的那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我们前面也曾经稍许的提到过一些，你像比如说佛的化身，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幻化相它是由佛的法身流现出报身，报身流现出化身，那么也像水月的自形一样也像水月的自形一样，所以这个也是跟呢。众生的这个相续中的福德力有关系，所以上师呢就是显现的是具有32种相好的这样殊胜的这个佛尊。那么这个众生的相续中的福报越来越减弱， 那么上师的话，他的这个佛陀的这种示现呢，就会示现为有时候示现为菩萨，示现为阿罗汉，示现为婆罗门，示现为普通凡夫人的相，甚至于有些呢，也是示现为其他的这种形象的话，但是在不间断的很是多种。所以我们对这个具象给我们讲经说法啊，引导我们修行的这个善知识的这个依止的问题上应该呢是一种清净的信心来依止。就像否则，就像上师在这一段也是当然开玩笑的方式讲的，不是说每个道友都有这种情况，但是有时候末法时期的这个众生呢，分别心也比较重，然后烦恼也比较重刚开始的话，对上师还有一点信心然后呢，逐渐呢，这个就是也讲到有一些部分的这个女弟子就是相续中的习气比较重呢，对上师的信心逐渐变成贪心。贪心的话逐渐变成嫉妒，这个真的是很贴切的。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凡夫人对上师的这个信心的状态的，有时候不是很好把握。然后这个说是信心吧，到了一段时间呢，好像就变味道了，就把这个上师之为我所有由信心改为贪心了。那么这个上师必定不属于是我所有，它不属于是某一个人所拥有的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个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亲友嘛。所以说上师当上师这个对弟子呢，就是普遍的在这个就是慈悲关爱慈悲呵护的时候，他心里面又升起这种很失落呀，很这个嫉妒的一个心态又冒出来。然后呢，这个当这个自己的这种就是这种复杂的这个情绪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呢，这个嗔恨又生出来，嗔恨生出来之后的话，最后就是很失望特别的伤心，伤心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身退心这个此处不留人的话，自有留爷处，反正就离开吧。看来我跟这位上师的缘分已经没有了。其实我们跟善知识的这个缘分，并不是说善知识每天都对我可好了一天给我打三个电话。不要说三个了，反正一个月必定会给我打一次电话也行啊。你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来去建立说，这才是我的师，这才是一指上师，上师就应该是要这样来对待我，我伤心的时候就能够哄着我开心，这个我难过的时候呢，就能打电话安慰我，等等等等。但是的话，我们一定要懂得在所有的那个佛经的经教里面，在界定善知识的法相的时候，都没有从这些角度来界定啊。你其实想医治的不是一个上师啊，你是想医治一个有求必应的，这么一个叫什么呢？就像一个你的一个有伴一样的这种就是在你，因为你这个东西的话，在家庭、在工作、生活当中得不到，所以就。期望的话，能够在一个另外的一个途径的话，得到一个凡是你伤心难过的时候都能陪伴你的，我就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变味道了，是不是？就是它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这么一个伴侣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师的自信的话，不是在这个角度上去建立的，上师的作用，善知识的作用。也不是在这个角度上去建立的，所以我们自己首先一个前提呢，就是初学者最开始在依师的时候，他一定要懂得到底师是什么，弟子是什么，依师的方式是什么，它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否则到后面的话，免得自己就是跟自己最开始的这个想法呢就反差特别大，或者有一些人的话，因为自己也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去依止的某一位善知识，到后面的话，因为毕竟这个具象的善知识它是不起这种伴侣的作用所以说呢，你最后的这个失望是必然的。你的这种失落你的这个嫉妒你的这样的一种觉得好像这个就是在上师的眼睛里面的话，我可能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颗微尘一样的这种感受的话，那个是必然的。为什么是用这种表述方法去描述呢？就是主要是针对上师仁波切他在讲经里面提到的这一段的问题我们说句实在话，就是作为弟子的话，还是应该要重新去审视一下。什么叫师？什么叫弟子？和什么家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构成了师徒之间的依止关系？那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依止？ 才是合理的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一定要搞清楚，否则的话后面在意识的问题上会出很多麻烦。那出了麻烦的话，你的导师这个起不到作用的话，那你就会在轮回当中一直流转呢，没有希望解脱呀，就会这么麻烦。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当我们在这里辅导的时候呢，也不可能说一直这个就是说的特别的广，但是呢就提醒的方式啊可以道友们的话，在这些问题上自己可以多去思维，随着这个学佛的时间慢慢的长了，然后自己的相续当中呢也慢慢成熟起来的话，那么在意识的问题上会把握的分寸的话就会越来越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善知识难得并且呢我们在遇到真正具象的善知识这个福报现前的时候的话，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贪嗔分别呢而那个就是错失良机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此时呢我们既不需要百般辛勤花费资财，也不需要呢患得患失，正如呢所谓的佛已来到门前救护所化众生的这个利他佛子殊胜上师们已经把佛法送到你的这个门前，这说明呢昔日折格国王之王女金曼公主梦境受记的时代真正到来了。那么这一句话的话，我们先说一下那个金曼公主的那个受记，大家可能事先都已经听了上师的这个他的这个传承已经听过一遍这个视频的光盘那么就知道呢金曼公主当时在做的在这个受记的时候，她梦到那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嘛，就是她梦到是有一个这个有一股很澄清的泉水然后呢有一匹很干渴的这个马这个马呢已经快渴死了，结果呢这个马不喝水，反过来呢泉水追着马跑，然后呢泉水跟着这个马屁股后面说你喝我吧你喝我吧，然后这个马呢不喝反而拼命的逃这就是个很颠倒的现象，就是这个梦境觉得非常的奇怪。这就是什么代表的，就是末法时期的话，澄清的泉水的是指的是具象的善知识那么干渴的马呢实际上是指的是末法时期呢具有种种分别念贪嗔烦恼的这个弟子。结果呢实际上呢这个如果说你能够真正的这个如法的去意识按照上师的这样的教授的话，去把这个法吞到这个自己的相续当中，融入到相续当中，就已经解了你的渴了就可以解决你的不再死的这个问题，就是不会被渴死的问题，就代表的就是说你不会再流转到轮回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的话末法时期这个这个就是众生的相续就是分别重，然后呢烦恼重，业障重刚强难化明明自己呢处在一个已经非常麻烦的状态呢，但是自认为自己就是说这个很多上师都求着我当弟子呢，所以说很傲慢非常的傲慢，你这个觉得好像这个你我要是想要学你这个法的话，那这个上师必须要围着我必须要天天哄着我赞叹我呀，然后要把我当做这个宝贝一样对待的话，我才会听他一堂课学他一句法，我到他那里去这个去医治他，好像是一种做就整个就倒过来了好像上师的话是一个祈求的一个人，然后弟子的话是属于被祈求的人的这种这样一个很颠倒的那么一个状态，这个是特别不合理的。因为我们从古到今呢按照这个求法的规律的话，就是弟子的话应该是拿自己所有的这个身材受用，然后的话这个用一种极其恭敬的哪怕是舍弃生命也要呢这个就是谦卑的低贱的这样的一种很谦卑的很恭敬的一种心态呢去求法，来到上师面前去求这个法，是法是求来的，而不是反过来上师求着给你。但是这个梦境表达的这个意义呢确实这也是末法时期的一种不如法的现象，但是现在好像很多的这个末法时期这个师徒之间的这种表现的话就也没有办法呢，非常的可怜这些是不如法的。但是作为这个大慈大悲的善知识就是善知识们，他们也很无奈，你不用这个方法呢他就是不学。那善知识呢作为具象的具法相的善知识们又慈悲，对吧，你不学的话你就在轮回当中就没有希望嘛。所以呢反过来善知识用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给你很多承诺呀，送你好东西把你哄高兴然后用爱语的话来这个 就是这个爱语就指的是这种有柔和的悦耳的语言呢，书声悦意的语言的话，来这个哄着你来学，求着你来学啊，就是充分满足他自己的这种优越感啊，自满的心啊，自得的这个心啊，然后的话他才肯去听一两句佛法。其实真正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应该弟子的话就是那个三叩一拜的方式啊去求法，然后善知识的话这个悲悯他的缘故呢，就看他是一个真正合格具象的法器呢，才会给他宣讲正法。你像上师在这个讲记当中引用的达摩祖师和这个慧可祖师的这样的这个公案，那这个弟子都是用这个很非常渴求的这种心态啊，乃至舍弃生命也在所不辞的这样的这个心态去祈求啊。包括的话，以前我记得上圣波切在那个嘉兴里面曾经讲那个能海上师的这个公案，他曾经的话就是也是到藏地去求法，整个就是进入藏地到他所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的那个过程的那一段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辛吃了好多的苦，然后呢才终于到了这个他所求法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也是一样的用了一种特别谦卑特别精进的一种完全具象的这样的一个法器的身份，再再的去祈求的这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法义啊，这个才是真实如法的，这是真正的如法的相。那么如果说弟子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求法的话，那么他所获得的这个法的这种加持和这个相续中融入法的这种力量的话，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话在末法时期啊，确实也是我们借用这个科技的发达，这一点呢真的是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就是借用这种现代科技的方便性，我们也不需要去百般辛勤尤其你们有机会还是可以在这个在网上也能查得到啊，在各个方面其实很好查，现在确实因为有这个网络的缘故啊，很便利看一下那个能海上师曾经求法的时候的那种艰辛他们整个一路的话有几个人嘛，就是一起整个那一路的话走得非常的这个艰苦，他的这个百般心情，而且呢这个去求法的时候呢也是按理说佛法都是要用黄金去换取就是这个去拿着这个黄金呢去供养，当然这个前段时间上师上课也是说这个不喜欢黄金说的这个当然这些我们不多谈就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渴求的这个心去求法才是最终如法的一种表现。但是现在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又不需要亲情，又不需要发挥很大的这种资财，也不需要患得患失，就是其实有时候古时候的人去这个获得佛法的话相当不容易，心里面的话就一直特别的担心自己得不到这样的这种殊胜的佛法。我们现在的话得法太容易了，就是因为太容易呢，所以就觉得它好得不担心，而且反过来的话是善知识害怕我们断了传承不重视传承今天一堂课听，明天一堂课不听，今天学了明天又不学了，三个月学完了三个月呢又断掉了这个就是这种的话，因为不是说好像这个善知识是需要这么多的眷属，其实不是这样，主要是什么呢，你如果这样的一种方式学，你得不到真正法的功德和利益，你只是种了一个善根而已种了一个未来解脱的种子，这一点的话就你得不到直接的这个利益，那么就意味着你还是在轮回当中要漂流很长的时间。所以说甚至是反过来就是又哄然后用各种奖励然后又用一些管理规定然后压着你哄着你拉着你逼着你学才勉强的就是把一部论呢能够听完下来，其实这个本来都是不合理的，这个不应该是甚至是要做的事情，这本来不应该是属于师位的话要去做的，而是应该是弟子自己的话，因为对法本身的这种利益和它的作用呢已经完全明白，相续中有极大的渴求心，所以自己无论如何都是不会在法上面有任何的缺失，这本来是弟子的本分了，本来是弟子的本分，求法者的这个本分。所以就是相比较起来我们现在确实呢感觉到跟这个古大德比较起来的话，现代人对佛法的这个心求希求心的话是很弱的。 其实是很弱的，当然也不是说老是说不好听的话啊，有一些道友呢，在顶着这个各种各样的家庭啊、工作呀，这种各种环境的那个压力，拼了命了也要这个学佛法，这一点真的是很难得，确实很随喜。但是呢，就是从另外一个总体的角度啊，末法时期整体来看，确确实实呢也不太乐观啊，很多的这个佛教徒，他的这个学佛呢就越发的就感觉有点像形象期的那种状态，很相似啊。说他是佛教徒呢，那皈依三宝了，当然都叫佛教徒啊。说他是真正的一个修行人吧，但是看他好像也似学非学，好像佛法对他来讲呢就是一个啊茶余饭后的这么一个附属的品呀，附属品也能够让他心情愉悦。啊，但也就是他生活的一个调剂一样的啊，变成自己生活主导的，就是生活是主导，然后呢，这个佛法是一个调剂的一个调味品，啊，就是给他做一个辅助，稍微学一学啊，就心安理得了。其实这一点呢，也是体现出佛法马上就要进入到形象期的一种衰相啊，一种衰相。那我们。主要是这个现在的话，我们遇到具象的善知识，而且尤其是一种系统文思的方式在，在文思佛法的话，在这个方面就要好得多得多。那么道理懂得的话，很多道友对法的这种重视啊，对法的在心相续中的这样的一个分量呢，就是这一点还是非常可惜的啊，就非常可惜呢。我们也确实是处在一个佛已来到门前呢，就是根本不需要。这个意思啊，佛已来到门前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不需要你自己去千辛万苦啊，不远万里的去求，你只需要把门打开就可以了，就这一步就够了啊。我们不需要像古大德那样啊，这个千里迢迢的到这个很远的地方，经过粒粒的苦行去求得佛法啊。我们只需要一个动作，把门开开，就已经够了。现在就是这个把门开开的这一段的话，好像也有点费劲啊。实际上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说正法已经到了自己的这个手中啊，只需要我们自己的话去接受它，去消化它，去敞开心接纳它而不是呢去用分别心呢去用自己的分别心去做一些非理的那个简别，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他后面啊，他后面是讲的一个什么呢？说因此我们既不能将上师看作是漂泊者，也不能试探上师。这个就是什么呢？你得到了佛法的时候，你就是全心全身心的去接纳，而不是去挑拣他的一个毛病，用分别心去挑拣，好像就在选商品一样的啊，去挑拣挑拣。其实不是这个时候，是这个意思。他这个上下的这个很紧密，那什么意思呢？就什么叫做把上师看作是一种漂泊者呢？就是好像认为，这个上师给我传法，实际上就是为了我能够护持他呗。我成为他的弟子的话，我就是他的护法居士然后的话，这个上师就在我这里的话，一方面也是可以得到恭敬一方面的话就是能够得到利养。这个他们这个再去理解，其实就是等于是什么？这后面就是说，那个更不要以种种理由不闻法嘛，就是如谚语所说，不应将自己的事情啊当成别人的事情一样。其实我们同样的话，还有一个话是什么呢？其实不应该把用自己的那个分别念的话去理解周遭的这个所有的事情的话，都像你自己所想的那样。这一点的话，当然也是我们以前曾经没有经过佛法熏习呢，在轮回当中的这个习气所导致。因为轮回当中的话，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它都是有一种那种功利嘛，那都是一种互利的一种关系。所以呢，在最开始啊，当然不是说这里不是讲的那个在座的道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就事论事，因为他这个。这个原文的内容的话，它涉及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只是谈这个问题的一种现象，就有时候在初遇到具象的善知识跟自己有缘的上师接触的时候，你也会下意识的就会用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去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就变成了把上师看起来呢，好像就像一个漂泊者，意思就像一个乞丐一样，那么。上师给我传法，实际上无非就是为了得到我的护持、我的恭敬，得到这个供养，就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自己求法的意乐， 和呢对上师的这个清净心全部都会失去啊。这样子的话，你再怎么听法是没有任何的功德利益的啊，这个真的是没有作用了。然后的话，也不能试探上师，这个就是有一些人的话，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分别就是，当他听到这个上师所宣讲的法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在法上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应该要敞开自己的心，完全把这个法接纳进来啊，变成自己真正的受用到的东西。他不是这个出发点去想的，而是什么呢？去试探这个上师到底，我试一试啊，我看看这个上师他有没有贪嗔痴啊，这个上师有没有智慧啊。然后他是不是个证悟者呢？我试他一下，然后他这个就是那种试探的那个心态呢，其实如果是一个真正具象的善知识的话，他对你的这个心里怎么想的看得清清楚楚。其实他是，那有的时候的话，他可能就会表现出来的话，就会实现出你想看到的那个样子。那你越试探，你越觉得这个善是不具象，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对上师的一个正确的看法，应该你把他视为是一个引导者，而不是你去开始去试探他。因为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圈子里面还是经常会出现的。就是有一些我们会发现，当这个具象的善知识啊，比如说接触到一些有缘的众生，给他们宣讲佛法呀，然后这个答疑解惑的时候，有些人他提问题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试探。他就是想试一下，我就故意提一个很偏的、很刁钻的一个问题，然后我看这个上师会不会答，他在这段内容上他知不知道，他是不是他有没有记住这个事情啊，什么什么，他就主要是为了试探来问的，他不是说是为了祈求解脱来提的，这个就是为了解决真正的自己解脱方面的一些困惑来问的。那我们说，作为真正具象的这个上师，它的作用的话，是把我们引向解脱道，不是为了让去满足你的好奇心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当然这个我们也不是说是就那个彻底完蛋了啊，这个也是有时候是属于初学者呢，他容易出现这样的一种分别吧，经常会有这样的分别，那么这还是属于发心呢并不到位啊，发心不到位，那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慢慢的调整。你要明白什么叫师。它是真正的把我们引向解脱道的这样的一个明灯啊，一个引路者。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话，在师前听闻佛法、修学佛法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心态就要把握的这个正确。那甚至于有一些听闻者的这个心态把握的真的正确，他不要说是在具象的上师这里能够得到解脱了，他在一个普通的凡夫人面前听法的话，他都会得到解脱呀，他都会得到解脱的机会。所以这一点呢，这个意思啊，你像大家都知道佛教里面有一些那个小的公案，就是曾经也是有一个施主对于这个老比丘呢做那个正常的供养，然后的话其实老比丘并不会讲法，但是因为这个女施主的她那种纯净的这个信心，在老比丘一句话都没有讲的这种情况下，她后面也证悟了出果，对吧？这样的例子也有。那还有的话就是大家也知道藏地有一个很通俗的，就很常用很经典的一个公案，就是那个老妇以狗牙而成就。曾经不是他的这个儿子呢经常到印度去经商，所以呢老妇呢唯一的愿望，因为佛陀出生在印度嘛，所以老妇唯一的愿望说，你们能呢给我带一个佛的加持品回来。结果他的儿子每次都答应，结果去了回来每次都忘，可能就是忙自己的这个经商的事情嘛，就把母亲的这个嘱咐每次都忘记了。后来有一次呢，这个老妇实在忍不住了，说你这次如果去你要是不给我带一个佛的加持品回来，我就死在你面前，威胁他了。最后呢，结果儿子答应的满口答应，说一定带，说这次一定不会忘，结果呢还是给忘记了。忘记回来，等到走在回家的路上呢，反应过来才想起来，想到快要见到母亲的时候才想起来母亲的交代，这一下就慌了，就不敢回去了，怕母亲真的这个不高兴了。就最后在路边的话，就看到一个狗尸啊，看到那个狗尸之后，他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拔了一颗狗牙然后呢把它洗干净用这个哈达包起来的话就带回去，就说 啊，我给你带来了一颗佛牙，说这是佛的牙齿。哎，当时老夫就如同像见到了真佛一样，满心欢喜啊，供在佛台上，然后天天对着这个佛牙礼拜呀、祈祷啊，这个就是去圆去他。最后的话，老夫去临终的时候就出现了往生的念想嘛，就是等于成就了。像这些公案就是代表的是什么？作为弟子，其实我们应该要懂得如何去依师的问题，不是去分别上师，不是去试探上师，不是把上师作为一个好像是借用佛法呢，就好像这个可怜的乞丐呢，拿佛法来做交换，拿交换一些名闻利养啊，交换一些弟子的恭敬啊，弟子的尘世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什么呢？这个上师的话，自己是已经是一个成就者。其实对他来说的话，他已经，不存在我们现在最麻烦面临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轮回中出不去，我们在轮回中无意的感受种种痛苦。现在当人还算好了，那未来下一世的话，转到三恶趣当中，你苦不堪言呢？好吗？我们好好的去观察，这个社会上一只流浪狗的生活，社会上的任何一种旁生的这个生活，你都受不了的。你要是把自己观想成那种生活、那种身份，想的是如果我是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我在这里活几十年的话，你觉得你肯定会觉得你一天都不要活了算了，是不是这样呢？那其实这个真正的在轮回当中的这些痛苦的话，上师来就是为了能够让众生的话脱离这样的一个苦性，这是上师唯一的目的。其实上师真正的这种身份啊，善知识的身份，就像一个具有大势力的。福报已经很圆满的这个国王一样，他什么都不缺，他并不是缺好像弟子给他的这种这个什么供养财务的受用恭敬尘世，其实作为国王他缺这个东西吗？不缺。那而是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佛法的话是从恭敬中求。那么这个作为弟子的身份，对于这个具象的善知识做这些法行的话，成为自己培福的一个机会，成为自己培福的机会，而不是好像上师是一个乞讨者一样，然后我们的话，这个就是他用佛法给我们交换一点这样的一个恭敬供养，这种的想法呢，都是属于不正确的一些见解，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呢，就是按照这个意思啊，按照这里的原文的意思呢，把它稍许的做一些分析啊，那更加呢，不能够以这些种种的理由呢而不闻法。那上次不是在这个讲记里面也说嘛，有一些就是说是那个跑到这个佛学院来闻思修行，结果呢，天天在法师的面前讨价还价说，我身体不好，可不可以不听课？那既然跑到这个，专门的一个佛学院来，然后就是为了不听课的话，那么来干什么呢？最后呢，法师终于答应的话，他说法师太慈悲，就觉得这个叫慈悲，不听课叫慈悲，同意你不听课叫慈悲，不同意你不听课的话，这就叫不慈悲，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颠倒的。上师也说这是着魔的一种相啊，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从一个还是在轮回当中，这个要出离的。在修行的一个普通的凡夫修行人，对佛法的这种应重心，对佛法的好要意乐，要逐渐的培养起来的话，才有可能解脱，才有可能解脱。那么上师的话，实际上是因为他的慈悲，所以呢，在这个尽可能的在引导弟子的话，就是往这个解脱的路上去走，这样的一种身份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正确的、非常清净的一种心态。来呢，面对自己的文字修行，那你就能够得到最大的一种所获，是这样。所以，这个如今呢，佛陀已经不住世了，我们不向上师求法，又向谁去求呢？世尊也曾说，这个就是在般若经当中在般若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校正，主要是这个般若摄颂里面的吧，说是这个，叫做。诸法依靠善知识，功德圣主佛所说就说是，我们要知道呢，所有的这个，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一切的诸法呢，都是依靠善知识来进行宣说的。如果没有善知识宣讲的话，我们自己去看这个佛经很难看得懂。你就算能够字面上看得懂，你能够把它，把这个84000法门这么多的这个佛经的内容呢，归摄起来，能够明白如何去修集的这个道理，其实也是更加的难。更加的难，所以没有善知识的引导，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修行。但是所以说，这个所有的这个佛法， 佛陀所传的所有的佛法必须要依靠善知识，而不是说啊，我只要三分之一是依靠的，我一半是依靠，它是全部都是要依靠善知识呢，才能够自己真正的懂得，才能够真正懂得运用它的方法。这个呢是具有殊胜功德的佛陀所宣说的道理啊，我们应该升起诚信。那当然呢，如果是一个虚伪狡诈者，就是假如说我们说这个善知识呢，它是一个假善知识啊，形象性的啊，打着善知识的这个旗号。来呢，这个求名求利的这种的话，那也就是另当别论。那这个我们当然是可以不去依止的，对不对？那我们可以不去亲近，不去依止，不在他面前听法，那这是可以的。那对于这个善知识的法相的话，那必须呢是要最起码是要有这个利他心，有清净菩提心的这样的这个人，才可能呢这个依止。那以前的话，应该是也是啊，前面这个亲友书的内容，我记得也是讲了一些，这个知识的这个法相提到过一些，那的这个道友们应该有一些印象。那所以说，讲到这些的话，那我们说，其实这个真正了解佛法的人啊，现在在末法时期来讲的话，已经非常罕见了。所以，即使是屠夫，哪怕他的外相上看起来好像很低劣，那他，但是如果他相续中真正拥有一句的佛法，也应该要向他去请求，就相当于什么呢？粪秽中也可能有如意宝。这又是一段这个很精彩的这个教研，就是说什么呢？在末法时期的话，真正通达佛法的人呢，其实越来越少。那当然呢，现在在末法时期啊，很多具象的善知识，它表现的都是那个显现出来的，都是这种寂静调柔的这种清净比丘的相。这一点呢，也是啊，就是绝大部分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这个意思啊，就是大家要重视法，而不是呢，只是用一种一人不依法的那个心态再去呢去挑拣，因为末法时期本身具象的善知识就不算多。那我们如果还要再去看人说啊，这个善知识长得好不好看呢？像不像活佛呢？这个就是好像庄不庄严呢？等等，用这种相似的一些理由再去做一个评价的话，你几乎你就没得什么可依止的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当然，其实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很多这个末法时期的善知识现在都显现的是清净比丘的这种形象啊，本身自己也是啊，外相上面就是很清净，手持清净的戒律，行为特别的寂静调柔。因为末法时期的众生他分别心重嘛，他的行为如果是表现的比较奇特的话呢，可能很多人不生信心，也就不敢去医治。所以呢，相对于众生的根性的话，现在的很多具象的善知识表现出来都是特别具有威仪、很清净的那种形象。那我们说特殊的，就是哪怕是这里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依师的过程当中，不是主要是不是并不是主要看他长得好不好看呐、衣服穿的怎么样啊，像不像个活佛的样子呀？有没有活佛的气派呀？但是不是从这些方面来界定，而是说那个只要他相续中真正的拥有佛法。哪怕他外相上表现的这个屠夫的话，不是别的意思啊，就是比如说知识的话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也没有什么32种相好啊，也没有活佛的这种范儿，也没有好像这个长相特别的庄严啊那种，这些好像都没有，没有关系。这个所以这个屠夫的话代表的就是那种哪怕是一种低劣相。就是很平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粪秽中也可能有如意宝。所以一个人的表面长得怎么样啊，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外形上面是怎么样的情况都没有关系啊。关键的话是他相续当中是不是真正具有善知识的法相，他相续中是不是真的有佛法。这一点的话是最主要的。所以佛陀不是这个上师在这一段引用的那个经教啊，那个大乘庄严宝王经的那个那个公案的话，就是不是也是讲到朱盖章菩萨求法的过程当中，那么当他这个见到那位法师的话，这个戒行缺犯这个而且呢又有妻有儿法衣上面还有不净分，像这样的情况，就是看起来外向上让人觉得特别的这个就是说不生信心，但是呢相续当中的话具有殊胜的这个佛法，那也应该呢要去探求。那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遇到这种让人很 很锻炼自己清净心的这个对境，而且大部分的这个初学者可能也就考虑，如果我真的遇到这种对境，我可能还是考虑到暂时先不医治没有搞清楚之前，那不知道他是真的善知识呢，是假的善知识，说不清楚，当然也不太敢随便医治。那我们平时其实也很少碰到真是这么锻炼我们清净心的这么一个对境。但是呢，这个意思的话，对我们还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呢，道友们觉得好像上师这边讲的课啊，我全部都能接受啊，因为这是上师，这是我所依止的上师。但是像其他的普通的辅导员呐，甚至于居士团体当中啊，你们居士之间的这些道友啊，小辅导员、小组长，互相之间交流法义的时候，凡是你说的，我就是不带听。你说的对与不对的话，你算什么呀？我为什么要听你讲啊？就是像这种都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虽然他的身份好像跟你是差不了多少，甚至于他在社会上的这个身份可能还比你要低啊，没有你这个显得这种高贵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的话，他口中讲出的是佛法呀，那是不是跟我们这段内容的意思是一样的呢？我们不要看人呢。不要看他表面上好不好啊，或者这个好不好的意思就是他是不是有这种这个资本这个世间的这种他的身份他有多少钱呢？看他的地位呀，这个东西其实真的跟他口中这个能不能讲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所以我们在遇到佛法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公案这个这句话的意思真正懂得，用在自己实际的生活当中去，你发现它都有用。就看你是不是真的看懂这句话了，看懂上师在这个讲记里面用的这个公案了，你真的懂他的意思了吗？当然，我现在让你们重复这个公案，你们谁都讲得出来，但是你会用了吗？你在生活中已经断除了这个毛病了吗？依法不依人了吗？这一点的话，要自己去学会反思。那真的对佛法有渴求性的一个人，那哪怕是我在一个居士面前。这个居士的话，其实，在社会上，在这个生在世间当中，他是个很可怜的人，他的根本就没有我的那个身份地位高，那又怎么样呢？因为他口中讲的是真正的佛法，而且他讲的没有错，他确实把佛法的意义讲出来的话，我就应该在他面前恭恭敬敬的去听闻。是这一点的话是，也是处于闻法者要具有的一个素质，是这样的。那么再说到，说那个。就是说，还有再往后面，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正法嘛，人好与坏又有何妨呢？就如同这个蜜蜂它需要的是蜂蜜，那花朵的美与否，你说你这个花长得好不好看，又有何妨呢？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哈，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就是我们其实需要的是法，你跟这个人长得好不好看没有关系。有些呢，就是说这个上师的声音好听，所以我在这里听法，这个声音不好听，那我就不在这听法。其实，那你把这个法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呢？你主要是想听声音的话，那你就去听音乐会嘛，你去听这个歌星唱歌，那他们唱的更好听，对吧？他们的声音是非常好听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佛法的话是不看这些的，所以就像这个蜜蜂啊。它需要的是蜂蜜嘛？那你管它花朵长得美与丑，它只要采到蜜，这才是最主要的。这个都是这个道理这里面讲的这是非常精彩的、很贴切的一些比喻。那我们自己学了这些道理呢，以后自己懂得，先调整自己的心，然后呢，有因缘的时候等你们慢慢的成熟，学法学得多了对佛法的道理呢理解得越来越圆融了。以后再遇到一些有缘的初学佛的这些有缘众生一定要真正的把那种正见引导给他们，让他们不要学的这个似是而非这个学佛学的就像一个迷信一样，然后呢，这个很多的是用自己的分别念去想，然后去做，然后自以为是的认为这样子就是佛法的，这样就是学佛，这些东西呢就要慢慢的要断除，要把他们引到一个真正的正见当中。那首先自己要做的正，然后的话你才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真正的这种佛法的意义呢，才能够体现出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修学净土的人千万不要老是想着自了汉的方式就想着自己念佛自己今年自己这个临命终时就可以往生这种小乘阿罗汉的小乘的这种发心 要通过大臣的这个文字过程当中啊，一点一点的要断除这方面的习气。时时刻刻的话，还是要考虑到啊，我对周围的人有什么样的利益啊，我对这个其他的这些有缘的这些众生，是不是能够在佛法上面给他们带来一种真正的正确的这个知见，能够引导他们，我们心里面要惦记这些事情。惦记这些事情，你这样的话，你才走的真实的这个大乘的这个道。那所以说，往昔的这个诸佛呢，哪怕是一位外道仙人啊，拥有一句正法的教言，也会前去请求啊，就是他不会说是啊，我是这个内道啊，我是佛教徒，而且我现在已经是上师了啊，那我凭什么要这个谦卑的跑到一个外道的一个仙人那里啊，跪在他面前去祈求法益呢？其实我们这个都。这个就是说，人不应该是用这个东西来障碍自己啊。我记得以前上师也曾经讲过，法而如意宝，包括上师自己，其实以前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我记得以前上师举过法而如意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是老人家有一次到哪里啊，那是藏地的哪一个外省外面的一个寺院当中。在那个寺院当中的话，就是说，他好像是在，听说他那个里面的话，有一个僧人，就是有一个什么传承啊，法王他自己没有得过，就在他面前恭恭敬敬的要得，当时那个僧人也是吓坏了，就是因为法王的这个他在佛教的这个领域当中的话，就是身份地位的话，那确实是不一样的嘛。但是就是我们从这个例子上来看的话，大家能够感觉得到高僧大德他的那个心，他又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他对于法的这样的一种需求他根本不会说啊，我已经是一个主持这么庞大的一个僧团的一个法王我会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比丘一个喇嘛面前。这个去求一个我没有得过的传承，他会很恭敬的到他面前去祈求这个传承而且会去请，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上师曾经也是有过这方面的一些行为啊等等这些这些我们不多讲，就是关键呢就是作为我们自己来说，要明白就是其实这个人呢是什么样的，这个不重要，关键是他自己所宣讲的这个佛法是不是真正的正法。如果是真正正法的教言，不管人再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哪怕是个很低贱的一个对境，我们也应该呢要十分恭敬的去希求。这个就是什么并对其呢十分恭敬，这也就是所谓的依法不依人的这个意义这一点。那对于这个地方的话，事实上是也是讲的那个这个公案呢，就是一个是佛陀因地转为国王啊。还有一世的话，佛陀转为这个婆罗门子，叫做悉法，对吧？这两个公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其实这些公案的话就是非常的精彩。这些公案至始至终都会激励着我们修行人的话，自己对法的那种好要看到佛陀因地求法的这样的精进和他的那种渴求恭敬心，那我们作为后学者又应该如何去行持呢？因为这是我们的本事嘛，那肯定是要去随学，就是这些方面会起到很好的一个加持力。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呢就不再重复那个公案的意义，大家自己呢好好的去看。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前面当然是一个总的方面就讲到这个对法的一个心态的问题。那下面呢就是特别是就是那如果是总的说对这个整个佛法呢应该有这样一个恭敬的心态，那我们自己的话主要是学习净土，对不对咱们是要有一个专修专学的一个对境的。你这个一生当中所有八万四千法门全部学尽的话肯定是有困难，那我们主要是供的是净土的话，那就是今天能够有听闻宣说往生极乐世界之音的经典，也是即呢如此甚深发愿文的时期，其实就指的这个极乐愿文大书。那往生极乐世界之音就是讲到的我们这部论点当中所讲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明观福田集资进账发菩提心发清净愿的这个四音。然后呢再有如此甚深的一个发愿文再能够今天听受的这个机会的话，完全是往昔尘世诸佛等善业感召的。所以上师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往昔一定是尘世过供养过诸佛然后呢这个依止过呢诸多的善知识直遇到了无上的大乘的妙法，并且呢再再的发过殊胜的这个愿，这些善根成熟之后才会现前 今天呢能够止于净土的法门呢，而好好的在这里呢修行，这个的话都是这个往期的那个无量劫当中培积种种的善根功德才感召的一个福报的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怎么可能说对这个法呢好像似学非学，爱学不爱学啊，这个就是反正就是附带着这么稍微学一学就已经以这个为满足，这个的话其实是很可惜的，就是要珍惜这种难得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如虚中说当对数百劫之中罕见正法生欢喜，欲求解脱功德者切莫寻求世间事。就是当我们在数百劫当中啊，其实这一句的这个教言啊，真是就是我们应该是什么呢，在这个对于这个百千万劫当中呢，你都难以直遇的这个正法呢就如同呢这个盲人突然一下能够看到色法好像这个贫求者呢突然一下看到了这个他得到了一个如意宝或者呢就像这个特别饥渴的人呢突然一下他就能够喝到甘泉一样就满心欢喜的这种心态一种呢这样的一个心态想求解脱的这种人，那么他在有生之年呢千万不要过度的去追逐这种没有意义的世间之事，而呢应该把自己的心全部呢心念在解脱上，因为这是最难得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来讲的。那又云呢成千上万无数劫偶尔可遇佛出世，为使将来不后悔，诸善男子喜闻法就是我们其实的话就是在成千上万的这个无数劫当中偶尔的才遇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一堂课我稍许的跟大家不是讲了那个十八种暇满的那个因缘，其实我们能够在一次机会只遇到三宝，只遇到正法真的叫做机会很难得，万劫难复一旦失去的话万劫难复所以说这么偶尔的机会才只遇到佛陀出世转法轮，然后自己的话才能够拥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只遇到佛法，能够有机会修行为了使我将来临死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不后悔就是我特别后悔等到临终的时候呢就感觉自己根本就没有修行，然后根本没有办法掌控说临命终是把握自己往生为了让自己临终的时候不出现这种后悔心就是说我如果在生前再精进一点再多这个文思修行一点的话，我就不至于到临命终是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我这种业力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话，所以使得虽然学佛了，虽然好像也修行了，但是最终还是不由自主的随着恶业所转呢，就继续呢这个就是沦落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不产生这样的悔心呢。那现在的话就诸位善男子就讲到有缘的众生应该呢要以清净的欢喜心呢再再的听闻佛法，好好的去修行佛法是这样子的。那么再说到这个宝积经中说呢，佛陀出世及住世信仰佛教皆难得，人生亦为难得故，当与佛法被精进。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要懂得这个，其实跟上一堂课跟你们稍微提及的这个就是属于五他圆满的话是有关系的，就是佛陀出世也是五他圆满当中的之一，它是很难得的，就如同呢昙花一现一般。那这个佛法住世也很难得，那我们自己的话能够自入圣教呢信仰这个佛教也都非常的难得，而且他那个里面也是讲到呢，就是说本来他是有一个佛陀出世，然后呢佛陀宣法就是宣讲正法，然后佛法住世，然后自己去入信圣教，以及呢这个被善知识摄受，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的这种暇满的能够闻思修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暇满人生也是极其难得的缘故呢那现在终于这些诸多的因缘全部具足，那么我们应该在佛法当中被精进的一种方式就是这个发起一种呢这个深切的这个精进心然后呢这个在佛法上努力的去圆取力争呢让自己在临命终时不后悔也力争呢在临命终时能够真正的这个获得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果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的这堂课呢也是反复的在强调呢佛法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它为什么属于第二个课判呢，就是我们当我们了解了佛法的珍惜难得稀有珍贵自己呢应该要 精进的去圆取的时候，那么你在听闻这一堂课或者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自然就可以做到专心嘛，就是一心专注嘛。所以这是从你获得这个一心专注呢，是它的一个状态。那么要达到一心专注，它得有一个原因在，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一心专注呢？所以第二个课班才大篇幅的宣讲到正法的重要性。你只有意识到正法的这种殊胜、正法的重要性、正法的难得和稀有，你才能够在听课的时候做到一心专注啊，是这样子的啊。这是今天呢所讲的内容啊。
苏伦的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直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笔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